时间，好不好？
可以先说吗？
可以，请说。
我很想分享，也太多了，我就讲两个就好了。第一个就是牧师今天的讲到，其实你反复提了一件事，就你有一句话，就是经文里面的，就是你反复的提，那我想是扎到我的心吧，所以我又把它 highlight，然后我也写了，记了一些个笔记，就是你。没有在讲章里面的，但是就是你讲到的，就是说提到的，你就说在第一大点筹划再上路的第二小点，就是圣灵感动出门。那就是你讲到，就是说你就反复的提了，你就说所以你们要去，然后你就问我们说，问弟兄姐妹，圣灵有没有感动你离开你的安乐窝？离开乌尔去到迦南，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门训，我们在刚好就是讲到那个亚伯拉罕的族家谱嘛，所以牧师用这个引申的这样子在问我们，然后你就反复问了我们大概两三遍吧，在这次的讲道里面，然后你讲到就是说，有时候神往往要我们去的地方，像神要亚伯兰去的地方，竟然是去迦南，那其实迦南是一个含的后代。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那你就提到，就是说，其实神往往呼召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可能那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那我们去那个地方短宣，就是将这个咒诅转化为祝福，就是神他的这个心意。然后你就提到，就是说，你就在讲到的当中，你就提到说，我们一起来为明年的短宣祷告。那我想，这个也是，我想这个是我心里面也就是 echo，就是也回应，就是说，呀，是的，我们就是为明年的短宣，除了北欧之外，我们还要去哪里？就是我想，就是继续放在祷告当中吧。现在都已经11月了，其实，很快就到明年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把，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主要的。那条线就是我们生命要走的这条线，福音为主。那我想就是看神要怎么带。那其实刚过完感恩节，我自己的话，我很想写一篇东西，但是我一直还没有写。可是我已经列出来，就是今年这一年就是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所经历到的一些几桩大的事情，我就看到就是说，我就意识到就是说。我发现，其实这一生或是这一年当中，是有什么是蒙神纪念的。我就当我在列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我就自己意会到，就是说，其实现在我认为很重要、值得被纪念的，那就是跟福音有关的。所以我自己就是说，也是跟弟兄姐妹这样子分享。那所以今年这一年所经历的，包括就是我妈妈信主啊，然后。绝志，然后他的过世，然后在教会帮他办的安息礼拜，然后接着我们去到以色列，8月，然后9月去到北欧，欧洲跟法国，那当然牧师他有去挪威，我讲的就是我所走过的地方，然后紧接着回来之后，马上10月7号，那个哈马斯就攻击以色列，然后那接着我在经历的就是我自己的儿子的结婚，然后他的婚礼当中，神给我机会能够传讲基督，所以其实我就发觉说，其实我们就数算一下，说我们的，如果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这一生，到底有什么是值得纪念的？那我想今天的这篇信息，我感到扎心的就是在这个部分，就是说往福音的方向看自己生命要走过的阶段，然后有哪一些是真的是值得纪念的。然后，第二个我想提出来的就是，也是今天牧师讲到，其实是你最后的结束祷告的时候提到的，反而就让我想对我是一个点醒，因为你这边讲的就是说，一个巴拿巴，一个是保罗，他们怎么去对待马可？那巴拿巴他是劝慰子的性格嘛，所以他对于巴拿巴就是曾经有过的情况，但是他的做法就是扶持他、帮助他，然后陪伴他，就是扶持让他成长。 那保罗是坚持一个原则，那我就在看，就是说，然后你就提到，就是说，在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千里马奔，千里路，然后你就提到说，那个保罗对马可的信任是还在恢复跟等待的当中，但是最后他们是有大概有 reconcile，那我就在想说，如果遇到像马可这样的人，我会是当保罗还是当巴拿巴？其实我觉得蛮明显的，我知道我可能会是。成为，我知道我大概做不了巴拿巴，我可能会变成像保罗那样就很坚持原则。后来我就，最后呢，其实牧师你是在结束祷告的时候，你讲了一句话，就让我等于说安静下来了。就是其实心里会乒乓乓乒乓乓的，就会觉得说，哎，我也觉得当保罗可能这样子太坚持原则，会不会马可就没有机会让他成长？如果没有一个巴拿巴扶持他的话。然后你结束祷告的时候，你提到这一句话，你就说，其实呢，神透过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其实是让我们认识，其实我们自己是很卑微、很渺小的。就是不论我们是到底是在坚持什么，那你讲到巴拿巴的话，就是把他的那个恩赐发挥到最大化，那可能上帝就是没有给保罗这样的一个恩赐，就没有给他当一个劝慰子的那种。恩赐，但是却给了保罗另外一个恩赐，他到了雅典，所以我在想，就也没有说哪一个是比较，怎么讲，效法哪一个，而是看就是说自己其实是很卑微、很渺小，就是帮助我们不要把自己膨胀得太大，就是遇到如果说同工里面遇到一个你觉得，因为牧师你讲到背叛那个地方，我就比较有点困惑，就是说。马可这样子算背叛嘛？因为那你又说，如果你说你可能会像保罗，如果背叛你，大概就永不录用。所以这一点我怎么看马可，我还是有点困惑吧。马可这样子是算背叛吗？还是只是他懒惰啊，回到他的安乐窝？对，我想问的是这个部分。对，我讲完了，对不起，我讲太多。
没关系，你讲得很好。我先回答这个背叛的问题吧。什么是背叛呢？背叛就是和自己过去所走的路不一样，或者和自己所过去所持守的道不相同，或者和曾经的关系的破裂，包括出卖啊，包括就是远离啊，诸如此类，都是一种背叛的感觉。那在圣经里边的这个背叛是蛮多的。首先，第一个最大的背叛就是人对神的背叛。亚当夏娃其实就是对神的背叛。神与人是有约的，然后神把人创造出来，让人生养众多，让人可以去管理这地。神所造的人，神都看的是好的，没有任何缺乏。但是仅仅因为撒旦的一句话，说你要吃了呀，眼睛就更加明亮了，就这么一句话，他就误入其招，中招了，他就成为撒旦的一个这个发言人、代言人，出气筒，然后代表撒旦说话。那这个是第一个背叛。你看，从整个圣经中走过来，你可以看见人对神的背叛，这是很显而易见的。第二个背叛呢，亲情的背叛。明明是两兄弟，只是因为上帝看中了亚伯，没有看中该隐。那该隐就因为这么一个没看中，就毫不顾念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就把亚伯给杀了。这是亲情的背叛。然后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呢，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哪里呢？你可以走到，走到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背叛呢？巴别塔是， 就是敬畏与否的背叛。上帝是唯一配得那至高的荣耀，他是最高的荣耀，人类要去抢夺。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的背叛。人受造里边，上帝给了我们有一个敬畏的生命，但是自从巴别塔之后，整个人类对上帝是越来越不屑一顾。这次在美国，在这个各州参众两院的议员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大胜，共和党大败。那什么原因呢？因为共和党里边有许多是在圣经中坚持真理的保守派，他们就在议案当中提出一个美国以后要，不许打胎，不许堕胎，那大法官也批准，这是成为联邦的法律。结果到选举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州长的时候呢，不要说民主党，就连共和党的红州里边的这些基督徒们，也都一致投票投了民主党，而没有投共和党。什么意思呢？这些人是口口声声的敬畏神，因为到堕胎的时候呢，是切身利益的。比如说自己的女儿跟一个男朋友发生性关系，怀了孕了，那父母要不要这个孩子生下来？生下来可能这个男的父亲也不负责任了，就走了。那很多父母就让这个女儿趁还可以打胎的时候打掉她，免得她影响你一辈子。就没有人想到，怀了胎这个生命的主权在上帝那里，不在人这里。所以人对神的这种敬畏是越来越少。这一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当然，我不是说哈马斯什么都对，哈马斯也不是说以色列什么都对，双方都是罪人。我觉得看他们双方呢，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不要拿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成不了标准。那怎么做这个决定呢？这里边也有一个敬畏神的问题。坦率讲，今天这个世界，特别是白左吧，就是左派为主的舆论，方方面面的，基本上是把人往支持巴勒斯坦的方面去带。那比较多的是很有爱心的一个原则，就是联合国的准则，支持所谓的弱者。呀，那给弱者很多的理由。巴勒斯坦、加沙人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可怜可怜再可怜。是，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有一个百口莫辩的一个嫌疑在那里，你也讲不清楚。你也从48年到现在，把巴勒斯坦土地吧一步一步的去增强，扩充，也包括一些不符合道德标准的抢夺，这个我们教会的宣教士从那边回来也告诉我，啊，炸弹无端端的就会落在巴勒斯坦的家里边，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新闻呐、信息啊，其实都是对以色列不利的。全世界掀起一个反犹太人的反犹风潮。那从对与不对的角度呢，坦率讲，我们很容易找到以色列所谓不对的这些证据、道德规范、伦理标准，诸如此类都可以。但是我们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回到上帝那里，我们不太难在圣经当中发现，上帝对他的子民吩咐是要我们祝福以色列人。有人说很没有理由的，但是这里边表达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标准到底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荷西亚先知 上帝让他娶妻、娶老婆，娶一个妓女。哇，你是男人，我是男人，我们大家将心比心的想一下，这情何以堪呐、啊？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受不了的。但是何西雅的老婆呢？上帝让他要讨一个妓女，谁知道这是上帝要他的先知做一个行为艺术，让所有以色列人看见，你们今天的所为、所作所为，就如同让我耶和华娶以色列为妻，但以色列却是一个拜偶像的淫妇。它是一个行为艺术。何西阿不懂，世人也不懂，但是何西阿顺服。这是一个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一个区别，两者之间的分野，就是在拷问我们的灵魂。我们是要问自己：我们是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呢，还是按照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从古到今的一个道德规范、伦理标准？来决定上帝的事情，道理在这里。其实这一关不容易过，蛮难过的呀。那我们该怎么做决定？也是一样的，背叛这个道理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去到旷野，摩西上山上取石板，把石板取下来了，想得好好的，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呀，去，读圣经，遵守律法，结果看到以色列人呢，在那拜金牛犊，拜偶像，几乎在要在那里行淫。拜金牛犊的是很淫乱的。摩西给气了个不得了，把那个石板，两块石板给摔碎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他。那在我就不多讲了。那犹大也是如此，对吧？其实保罗也是，不，那个彼得也是，到了关键时候就逃跑了，都是某种程度的背叛。好，这些在圣经里边的历史是不枚胜举，多如牛毛。那么我们具体的生活中呢？一方面，我们很难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些背叛我们的人，把它完全等量齐观的跟圣经的标准一样，这个很难，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却不太难的经历到一些背叛的感受，这是痛的。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些那么多难受的背叛的经历呢？一开始我不明白，越来越明白呢，是神要我们体会他，认识他。你等我一下啊，你们的谁给我倒杯水来？这个热风吹得我渴得不得了。我管师母要杯水，我渴死了。阿希拿了个热风机来吹我的腿。吹得我干了，把我快吹干了，很快就变成干巴了。所以第一点呢是体会主的心肠。当我们遇到背叛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站在一个主啊，感谢你，你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体会当年你被犹大背叛。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体会一下当年亚当夏娃对你的背叛。全人类都在背叛上帝，我们却毫无体会。所以，当我们生命有一些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多而又多的认识神的机会。所以，首先是要感恩的，感谢主，有人背叛我。今天我还跟儿子在讲。讲的教会的经历，讲的在教会的伤痛，他也在旁边看着我。 他也会提到对教会一些事情的失望。他说他的爹地，我看见你呢，我从小到大看见你的教会里，对弟兄姐妹把心都给了他，然后这些被你爱和你爱的弟兄姐妹呢，有一些他真的是拿刀来割你的心，拿针来刺你的心。我看见你痛的时候，悄悄在那抹眼泪，在那哭。我说，我也一开始不明白，教会其中有一个姐妹，她离婚的时候我们陪伴她，她软弱的时候我们支持她，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满足她，就尽我们一切。但是呢，一旦遇到她的私利、她的私心，啊，遇到她的血气、情绪的时候，是翻脸不认人，呀，是蛮可怕的，我蛮伤心的。那有一天，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很长时间了。有一天，我在超市见了他，他见了我就过来给我一个拥抱，牧师，你给我一个拥抱吧。我说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拥抱啊？他哎，牧师别生我气了。我说我不是生你的气，我说你的背叛令我很伤痛。他说你想一想，牧师。难道我是单单针对你们？我不可能针对你们，是我里边有苦毒，我里边要发泄。但是我找谁来发泄呢？你是我发泄最安全的那个人。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报复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是在基督里无条件的爱我。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血气啦、情绪啦、苦毒啦、埋怨呢，都发到你身上。并且相信神会保守你。我说，你知道你发在我身上，我也是很痛的哦。他说，我当然知道，但是我同时也知道，你的生命是蒙神保守。我说，哎呀，你这个孩子讲得多好听，讲得我无话可说。但是你知道你带给牧师多大的伤痛吗？牧师也是人呐，也会痛的。背叛，我有一个蛮好朋友的一个，是个牧师朋友，我们原来玩得蛮好的，玩得蛮好。他也是因为一点很小的蝇头小利，他真的就全然不顾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情感，说翻脸就翻脸，我是蛮痛的。痛着痛着痛着，也渐渐的就麻木了，渐渐的也就可以把它交给神。我仍然不太愿意再跟他恢复过去那个关系，但是我愿意开始为他祷告，我开始愿意把他对我的伤害呢交在主的手里，我不去计较他，我不再对他做任何就是报复啦、不利的事，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不太想再跟他恢复像过去那样相互信任的关系，除非他有一天来到我面前说：“牧师，王牧师，我上次做了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请你为我祷告。”那我就会原谅他。懂我意思没有？就是当他还没有一个悔改、认错、认罪的时候。我会赦免他，会原谅他，但是我不会再跟他恢复，那个时候的那么好的关系。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方舟，你知道，当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方面效法主，因为你没有办法选择，懂我意思没有？的原因是你已经选择了。只要你选择耶稣，那对这些人就得原谅。你不能记仇，你不能心里怀恨。你记仇怀恨，你跟他就一样，在神面前，你自己的 credit 就没了，你所有的信用价值也就荡然无存，对自己是最大的一个惩罚，最大的一个 一个对自我咒诅嘛。最不划算的就是你心里边有恨，你去报复，这是基督徒的大忌，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你可以跟他不做好朋友，但是你心里边却不可以恨他。每当你恨他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正在得罪耶稣，正在伤害耶稣。人们怎么伤害你，你就把那个仇恨呢，转化为去伤害耶稣，这是最不划算的，就不要让自己滑到那个地步。所以，无论任何滑到哪里，软弱到哪里，都永远不要报复，永不报复，永不怀恨。这是我们的最后的 bottom line 底线在这里。教导孩子也要这么教导，我们跟孩子也这么讲。我跟师母也是这么讲，我说我们家人永远记住这一点，不管外人怎么对我们，我们都要无条件的原谅、宽恕。你倒未必非要跑去他那，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也没有那个必要要跟他交好朋友，那不一定的。和好是需要两方面的，但是赦免、原谅、宽恕是你自己这方面，你要跟神交账。所以，面对背叛呢，几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心中不怀恨，手中不报复，呀，邻里要宽恕，呀，然后未必做朋友，未必跟他有一个好的所谓的密切朋友的关系。没有必要，不是必须。当然，如果神带领，it's OK。生命很宝贵，呀，把你的时间精力放在神托付你的那些人身上就好了。不要奢望一件事情，也不要以为你有多么大的能耐，你可以和全世界所有人交朋友，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这是假话。不要受这个骗，不要上这个当。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却无条件的要去原谅、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这个做不到呢，你就在伤害神，你就在得罪神，也在咒诅你自己，这是最傻的事情。所以你常常要摸到心里边，你有没有恨？有恨，求神帮你拿走。那关系如果要恢复呢？的前提是你要你自己和对方都要经历一个认罪悔改的这一个过程。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如果是你得罪别人，你要学习讲这三句话。如果是别人得罪你，你也不能勉强别人一定要说这个话，懂我意思吧？宽恕、原谅。赦免是你自己可以做的，和好，甚至重新做好朋友，那要看双方面。而这个标准的第一步，就是他要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没有这个，你也不要太相信他还会，他下一次会不会还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面对背叛是很痛苦的。面对背叛很痛苦的，但是呢，上帝对背叛我们的人是有教导的，啊，就心中不怀恨，邻里不记仇，啊，总要将他，不管他是谁，他过去怎么得罪你，总要在你的祷告当中，在上帝面前提说他的名字，说啊，求你祝福他。这是一句最有智慧的话，我稍稍解释一下。当你为你的敌人、为你不喜欢的人，也为那些喜也不喜欢你的人，在上帝面前开口祝福他的时候，假如这个人配得，那这个祝福就会从你这里去到那个人的身上。其实，上帝在纪念你的 credit。听清楚这句话哦，上帝会纪念你的 credit。你的一个 credit 就被上帝纪念了， 假如这个人他不配得到你的祝福、原谅、宽恕、赦免、恩待，假如这个人不配，上帝就把这些祝福转过来给你。所以你做这件事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你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缺少为你的敌人、为你的仇人、为你不喜欢的人，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今天你要开始，因为你没有这个开始的话呢，其实你还活在愚昧人的行列里。一个人之所以是一个智慧人，是从这里开始。你看看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些不喜欢的人，你赶紧为这些人祷告；很讨厌他的人，赶紧为他祝福。你如果为那些你又喜欢，他又喜欢你的这些人祷告，那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那就区别不大了。你要想跟外邦人区分开来，耶稣说要看你这个生命。好，这个是背叛的问题，我就讲到这里吧。那另外就是，所以你们要去抓住你生命的机会。那我就稍稍引用一点，一些时代论也好，这个七日论也罢，呀，不同的这些观点嘛，都在看末日、末世和主再来这样的题目。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没有人知道主哪一天来，也不要去预料他哪一天来，那没有必要的。你预料啊，他是明年9月21号到，你肯定假的。只要你讲他哪一天到，你预测、预言这样的日子，耶稣说了，也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你算啥？所以你也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今天世界的各样的变化、各样的征兆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主快回来了。主越来越近了，离我们越来越近，近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完全可能是明天晚上12点，最早，可能1小时以后，可能1分钟以后，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晚到哪里呢？我这两天我也在想，会不会让我们再等个1000年呢？好像不会耶。为什么不会？我跟你讲这个道理。我这两天我在看《创世纪》，有一天我突然间就好像有一点这个脑洞打开这种感觉。我再次强调，我不是预料，不是预见，不是预言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绝无此意。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创世是6天？安息日是1天，Why？什么道理？为什么一个礼拜是7天、6天？Why？为什么要设个安息日？方方面面，上帝都说安息日是一个奥秘。什么奥秘？他说主为他的人预留了安息日，什么意思？我就重新读《创世纪》，我把第一天照光，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天天我过，我这6日创造和7天，第七天的安息，我读了至少100遍，我就在那不断的读，不断的读，不断的读。我突然间想起彼得说过一句话：“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好像脑洞突然间发麻的一种感觉。主日，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假如说创世纪的这6天创造，一天安息日，把它理解成千年呢？每一天的创造其实是在表达上帝的人类的实际的历史的1000年。那我在看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 我们往上看，2000年是耶稣降临的时候；耶稣再往上看，2000年是亚伯拉罕的日子；亚伯拉罕再往上看，2000年，你按照这个圣经年代去算，按照以色列的年历来算，哎，还真就是差不多6000年。我算了算犹太历法，算了算我们公元的纪年，算来算去，算来算去。中间好像差个250年，又是个250。啊，当然，这250年是可以通过大约、省略、忽略、措施等等方面拉上补下，可能七七八八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历和犹太历法差这个240、50年的时间。其实是可以基本可以 match 吻合的。犹太人的历法今年好像是，5700什么70多年，78年 whatever，就差个就大概这么多年。那我有一种好像那个汗毛起来的这种感觉。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真是到达那6000年。快要满足的那个 borderline 那里了，就假如我这个理论、这种模式、这种思考是合理的话，那我要说的就是这6000年的满足，甚至可能是个位数，不到10年，possible。这我汗毛就一身起来了。当然，我这么讲，我再一次的声明，我绝不是要预测。主什么时候回来？但如果按这个结构来算呢？主很近很近，哪一天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年代怎么算，我还不是太确定。但是就在假如这种年代，我们跟以色列的历法是几乎可以吻合的话吗？那么我们现在到满足6000年的时间，所剩无几了。那我就不去讲哪一年哪一天，但我就告诉你。很快，很快，很近，很近。所以用这个去思考的，我不预计、不预料、不预言哪一天的前提下，我只是讲明一个主题：主快来了，主真的快来了，他很快就要来了。那我把这种急迫感跟大家讲，我就是符合满足圣经的需要，满足圣经的要求，满足圣经的原则。我再一次的讲。我不去预料哪一天，尽管我心里边有一些嘀咕，有一些数算，有一些略知，但是我不打算再往前去预测、预言、预料了。我就说很近、很近、很近，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圣灵感动的就当明白。牧师今天讲的就4个字：主必快来。这也是启示录说的话。接下来就是要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就是那个千禧年快来。主降临以后，凡是属于他的人，要与他在地上作王1000年。当然这么讲就有点跟前千、后千、无千这个神学辩论有些争论的部分，我们也不争论它，我们就假设就是。这个千禧年的问题，我们就把它6000年过去，千禧年就会来到。按照这个去数算，我们不落入这个前千、无千、后千这个圈套里边去，在神学上不讨论，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大致数算的话，那我要讲的是，我们今天其实说心里话，去所谓买房子啊，或者说是，置业啊，投资啊，其实并没有一个太长远的利益，没有。主真的快回来，我并不是反对你投资，该干啥干啥，只是要知道，可能有一天主突然就回来，那我们就要数算一下，我们购房、置业、购物、买东西。争名夺利，或者说是 争抢生意、事业等等这些东西，真的与你的永与你的与永生有关吗？那主回来的时候，你怎么把你今天所做的事情跟他交账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今天讲到的时候，我问了大家大概两三次吧。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你的那个要去，准备好了吗？”好，我就讲这些吧，方舟。我盼望大家听得懂。我接着讲呢，我一直没有讲哪一年，我知道一讲就是不对的，我不讲，我只讲主很快，很快，很快了，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吧，好不好，方舟？
谢谢牧师。
5784年，以真是吧？
对，5784，我刚刚也查了。
OK，那我就不想在这里去扩展，在这里，去继续的让这个问题燃烧成一个预言，这是我的心愿以外的事情，我不想做这个事情。但是的确是很快，这个5784，换句话讲，它最长也就还剩16年，听得懂吗？但是他把那个。那彼此之间的差值给缩小一点，我其实斗胆的算了一算，还真的就是个位数，哪怕16年也很快了，按照犹太历法算也是很快的，所以主真的很快来，但是我们不去对哪一天来，对，千年就是1000年，张扬你说的对。千年就是 1000，一后面有3个0，叫做千年。大家如果是去再重新读读《创世纪》的6日创造，一日安息，我想大家会明白的多一点。那里所说的一日，是应对了人类的历史的1000年。假如这个神学观点是成立的话，那我只能说主真的很快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对神还没有太认识的话，请你快抓紧了，因为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信的话，你赶紧要信；如果你还有没信的家人，赶紧抓紧，就是这个道理。方舟，你认识那个小米是谁吗？这有个小米，
我好像不
那
大
这个
认
小
识。
米要不要出来？我们认识一下呀？看你的名字很可爱，呵呵，好不好？欢迎，好吧，那你下次包个小米粥给我们吃吧。记住了，欠我们一顿小米粥，知道不？好，这个问题方舟我就聊到这里吧，好吧？盼望大家能够警醒祷告，多而又多的认识主，免得我们堕入圈套。撒旦现在很急，很紧张，要把我们往他那里拖。好，请问下一位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要分享？都好。
哎，黄牧师你好。
你好。
各位弟兄姐妹好。我有一个，就是听了黄牧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的话，我也是以前深受那个背叛的苦读当中，然后的话，但是的话也那时候的话也不是很懂得解脱，甚至就是每天呢去 咒诅那个背叛我的人。然后的话，我刚才有听到，你有说到，就是其实，因为我咒诅他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去伤害了耶稣，也可以再强，就是说可以跟我说的详细一点吗？因为的话，我也不知道说怎么去伤害了耶稣这个问题。
因为我先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你会帮助你明白这个道理。我1995年我就离开挪威，回到香港，去到香港，然后准备去香港读神学啊、服侍啊，就在那里开始有个人生一个调整吧。那是1995年，你算起来是快30年前。然后差不多临走前1个月左右吧，有一天早上起床祷告，祷告的时候呢，然后圣灵就感动我，他说：“你为什么不能爱某某某弟兄呢？”我说：“他不爱我哟，他总是在背后讲我坏话，总是当我面的，当众人面的羞辱我。”说话对我没有礼貌，而且是很粗鲁，而且我也不喜欢他，蛮讨厌他。结果神就跟我讲了，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所讨厌、你所恨的这个弟兄，却是蒙了我的爱哦，他是我爱的人哦。那我当时就在想了，我说你爱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圣经的话语就开始来责备我了。圣经说，你连你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爱，你又怎么能够说你爱看不见的我呢？你看不见主，你说你爱他，你看得见的弟兄你却不能爱，那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那换句话讲，假如我不但不爱他，我反倒咒诅他，那等于什么呢？我正在咒诅一个耶稣所爱的弟兄，那你说耶稣伤不伤心呢？伤心的。第二，人生啊，没有中间路走的，你或者蒙上帝的祝福，你或者蒙上帝的咒诅，没有中间的路走。当你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爱上帝所爱的那些人的时候，你甚至咒诅他的时候，你就等于失去了上帝对你的祝福。那你就等于去到第二条路上，另外一条路上。那就是蒙被主咒诅，就不是祝福。我想到这些道理以后，我就浑身汗毛都起来了。我第二天就给他打了电话，我说我想去你家去，看看你，来吧。去到他家以后，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弟兄，对不起，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其实不爱你，我也心里蛮恨你。蛮讨厌你，我甚至想，我去了香港以后再不理你了，不跟你讲话，远离你，躲着你。他说我也这么想。我说，但是上帝在我灵修的时候感动我，告诉我说，你这样恨你的弟兄呢，你就在得罪我了。你在伤害你的弟兄，咒诅你的弟兄呢？你就是让我等于再次被钉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流血、流泪、伤心。我就跟主讲：“我说啊，这样的事情我万万不可做。我说愿意把我自己放下来，我就走去跟那个弟兄讲：我说我们其实是好哥们儿，只是我们的 小鼻子、小眼睛的小性情，这拦阻了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好不好？和好吧。我们就也没什么大的仇恨，就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我们的化学物质不再粘吧。以后我们少说话，但是互相祝福自己就好。你说 chemical 不合，你硬要来你也来不了，但是起码相互是祝福的，这是个最低标准。他说好，结果那天我们就在神面前流泪啊，祷告啊，就过了。后来我98年从香港带个短宣队回北欧服侍的时候，经过挪威，这个家庭呢就要求我跟师母还有孩子就住他家，他们家很宽敞很大呀，然后就跟他们家有几天的时间住他们家，彼此的像弟兄一样彼此相爱，我很感恩哦，有那一个机会，我觉得是神的莫大的恩典，让我从一个咒诅的生命去到了一个祝福的生命。好，Kelly，你要不要打开视频给我看看你好吗？Kelly，愿意吗？
哦，好的，没问题，我打开了，
好，谢谢你，谢谢你。呀，
对对对，
那我就跟你分享我生命当中的经历。我也是从这里走过来的，苦读也不容易过的。呀，咒诅自己的敌人是很痛快的，但是咒诅完以后，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因为你是属上帝的人。啊，属上帝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的。呀，你就很难建立跟上帝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你爱就会打水分，掺杂质，就变得你自己心里边没有平安。真正难受的是你自己，可能你咒诅那个人说那个人都不知道，但是上帝把那个咒诅转化成给你自己的咒诅，所以这个傻事再也不要干。我以后遇到。我每天我都在睡觉前祷告，我的主啊，有没有我心里讨厌的人提我一下，我赶紧在你面前提出他的名字，我在你面前我祝福他，我不做傻事，我做聪明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智者的一个作为，啊，每天都要尝试为自己不喜欢的，甚至是仇人、讨厌的人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这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做的事情。所以，Kelly，你如果想做一个上帝眼中的智慧人的话，那从今天开始，每天为你不喜欢的人、伤害过你的人，或者你也伤害过他的人，反正就是你的敌人吧。假设他就是你的敌人，圣经吩咐我们爱仇敌，那就爱仇敌好，懂我意思吧？当我们。
我慢慢参悟吧，对，因为我之前的话也是在，就是之前的话，我其实是受了伤害，之前是我不知道他对我有损，然后的话，我其实有原谅过他，结果他过了没几年的话，他又来伤害我，然后的话也让我损失了我的姻缘，也损失了我的钱财跟前途。真的是我其实我以前我有原谅过他，结果过了几年的话，他也是就是其实他破坏我这一些对他没有益处，但是的话他还是在破坏。然后的话，当然他也曾经试图去谋取那些益处啊，是有的，他也试图去谋取这些益处。然后的话，我其实我就很，我这2、3年我都很耿耿于怀，就是他就是说，就是说，其实，就是你好，我好，一起好，不行吗？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害我，然后去谋取，他就觉得高兴呢？然后的话，他也不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也是跟我一样去拜了偶像， 对，以前我10年前我是拜偶像的，后来的话，我是去年我才受洗的，我经了10年的那个，真的是征战来的。然后的话，我也是去埋怨神，我也是埋怨了好几年，起码有5年了。对，但是去年的话，我真的是经历了神的一个恩典，我才醒悟，然后我才回转到耶稣面前的。
确
然后
实。
的话，就是今年年中的时候，我也是在，因为的话，我那个境况的时候的话，就还没有好起来，包括了现实的那个原因，然后的话就是旁边的人也有挑唆，然后的话，结果的话我又不自觉去埋怨去咒诅他的时候哈，然后的话，结果我突然间我耳边出现了一个声音，他说他是耶稣。然后真的是我感觉他是耶稣，但是的话，他说了一句话：“我不认识你。”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这样子的话。我那时候的话，真的就是真的是，哎，为什么？就是其实我知道耶稣他不喜欢我这样子去把就是把我属灵的那个生命去弄得一团糟糕的，他不喜欢。对，所以的话，我那句话的话，我真的是我记得，对。
你讲的非常好，Kelly，你讲的非常好，我觉得我听的都很感动。当然，我给你一个算是补充吧。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喜欢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跟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得到的。如果这个人他曾经伤害过你，但他却从来没有跟你认真认罪、祷告、悔改过，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再那么的亲近的做朋友，没有必要，没有人勉强你。圣经讲的这个原谅、赦免，是你内心深处的一种在神面前的释放。你要保证在神面前不要恨他就够了，没有必要跟他再那么亲近的关系。和好是需要双方面的，赦免、原谅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你就先在神面前原谅他，宽恕他，不要记仇，不要咒诅。你一记仇，你一咒诅，你就等于得罪神，神就会对你说：“我不认识你。”因为属上帝的人是不怀恨、不记仇、不报复、不咒诅，所以不要做这个傻事。他再怎么得罪你，你在神面前讲：“主啊，我将这个人交在主你的手上，我今后可能没有能力再跟他像以前那么亲密的关系，我做不到了。但是我却在你面前做一件事情，我原谅过往他对我做的坏事，我也不打算跟他做很亲密的朋友。但是我却每天或者常常在你面前提出他的名字，原谅他，宽恕他。”那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就认识你了。属上帝的人口中是口出恩言，灵出祝福。不要去咒诅这件事不讨神喜悦。你一直咒诅人，神会把咒诅转到你身上。你会看这5年，你一直咒诅人，你的生命也不好过，你的生命也是不喜乐、不平安、不快乐。也不满足，心里边总是很多的纠结，很痛苦的。不要过这个日子，Kelly，我鼓励你呢，做一个开心快乐人，喜乐平安人。走到哪，你长得这么漂亮，把你美好的笑容给你身边的人，让你的美丽的笑容成为上帝借着你的生命祝福他人的器皿。让你成为神所用的人，你每天怀着咒诅的心，你脸色也很难看的，不好看的，人心里有恨，长得很丑的，相信我，心里有爱，你就会漂亮，你就会年轻，你就会帅，你就会英俊，你就会美丽。人心里有爱，那一定是美的。你会看你身边的人。如果这个人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这个人是很美丽的。这个美丽不单单是外表，乃是从里边到外表就涌流出那种 平安喜乐，那份快乐，那有很强的渲染力的。当你拥有这种生命的时候，你就会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使用你，成为祝福他人的器皿。你就不再是一个，就是神不认识你的一个器皿。你表面上信了耶稣，接受敬礼，但是心里却没有爱。你看看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什么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对吧？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对吧？到最后是恒久忍耐。当我们有忍耐的时候，当我们正在忍耐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的时候，你就确定我正在被神祝福。当你去祝福那些伤害你的，甚至也可能可以称为是你的仇人的那些人，你却祝在神的面前提他的名字祝福他的时候，你就很放心，上帝一定是认识你的，他一定爱你的。所以你是不是属上帝的人，是你内心深处这种心思意念是不是在祝福人？是不是见的任何人，哪怕他伤害你了，你还是祝福他？我当牧师30多年，这个经历我是很丰富的。总是有一些人伤害你，伤害你，你也得祝福他。有的时候边祝福会边流泪，心里都在流血的，很痛的。但是我知道这值得，因为我去祝福他的时候，不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骄傲，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得失，乃是这是上帝的吩咐，这是耶稣的心意。那我是属耶稣的人嘛？那我就做耶稣喜悦的事嘛？我讨主的欢心嘛？别让他下次见到我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那我就伤心了，那我就难过了，对不对？那我就吃亏了，吃大亏了，一辈子永远的亏啊！主不认识我，多可怜呐、啊，对不对？我们每个人记住我这一句话，每个人都是美丽的。包括你在内，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如果你的心是对上帝活，一定是美丽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丑陋的人。如果他心是对着耶稣去活，活出那份平安喜乐，那份怜悯慈爱，你就是美丽的。我走遍世界这么多地方。至少100家教会了，走遍这么多地方，我就看见那些心里有爱的人，怎么看都漂亮，怎么看都美丽，那种从里边所透发出来的那份美丽，你言语描述不出来，但是你只要心里边有一点点嫉妒、纷争、仇恨、咒诅，好了，某一个侧面、某一个表情，你就是很丑陋，只是自己不知道。但是你身边的人知道，当你埋怨了、你苦读了、咒诅了、怨恨了、嫉妒了、纷争啊，你马上就有一个面是丑的。如果有一个属灵的画家、摄影师，把我们这些都给拍下来，让我们看，我们会看见自己很丑陋的地方。一定，上帝看见。所以，当你咒诅的多的时候，上帝就会真的会对你说不认识你，但是今天说不认识你，Kelly，这是恩典呐、啊。好过到最后那一天，你去到他面前了，他说不认识。你说我不是接受敬礼了吗？So，我还是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爱。所以今天你在这里在主日学提问这个问题，Kelly，我可以很确定上帝爱你。他真的很爱你，让你今天来到这里，刚好碰到这个题目，让我们之间可以有一个坦诚分享的机会，说明一点，上帝真的很爱你，主快回来了，可能没几天，可能没几年，反正就是很快。我就求神保守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心中有耶稣的爱，免得见到耶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可真是这一辈子最大的悲哀了。有信的主，有接受的敬礼，又去传过福音，又在教会服侍，付出很多代价，最后主不认识，这个可真是天大的笑话，最大的悲哀，好不好，Kelly？
好好好，谢谢黄牧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
你是
谢。
讲广东话的吗？还有没有讲广东话的？
啊，系啊系啊
你
系
喺边
啊，
度？你喺边度人呢？你
我
是马
系广东茂名嗰边嘅，然
茂
之
名
后我系，然之后在广州翻就系生活同埋读大学。然之
哦，
后嘅话，后尾家去咗美国3年，然之
你。
后再翻来啊。
你而家喺边度？唔喺美国，你喺边度啊？
我系广东嗰边，
喺茂名
广
嘅
东
讲
茂名嗰个油城，
，OK，OK，
嗰个食油嗰个油城啊，
我知道，我都有啲朋友喺茂名，我大学有同学都喺茂名，我大学有些同学在茂名，呀，我也去过茂名，我也去过湛江。我也去过海口，也去过三亚，也去过，就那一带我也蛮熟的，呀，小的时候我去过，很小。
对，
好，感谢主，Kelly，你有没有你的名字有没有在我们教会的群里边呢？有没有？你收得到每个礼拜的消息吧？敬拜消息你收得到
收得到，收得到，
啊？我放
对
心。
对对，
如果收不到，你找高传道，找方中阿姨啊，他会给你的。好的，
好，谢谢黄牧师，
谢谢你。
谢谢，
好，田丰好像在，田丰弟兄，你要不要出来说方便吗？田丰，
嗨，牧师啊，
OK，
听得见吗？
听得见，您请说，田丰。
就是牧师啊，我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关于6000年那个嘛，就是我突然想到圣经中在马太福音里，耶稣遇事的末后的日子说，说他在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就是只是一个猜测啊，时间上的一个猜测。那这个就是末日到底是不是一个奥秘呢？是不能够被推算出来的。我想的疑问是这样的。
不是能不能被推算，乃是不可以去推算，因为上帝说了，耶稣说了，那日子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我反反复复讲，我们不推算那个日子，推算日子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的话语和世间中所发生的事情，方方面面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主快回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的结论没有说哪一天，我的结论是主很近，这个是没问题的，在圣经中是对，可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计较计算哪一天，乃是说主真的很近了，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今天晚上，可能是若干年以后，就是很近，很近了，很近了，好不好，天风？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就是有一个紧迫感，就是一个赶紧为神传福音的这个心智就好了，不要问哪一天，问哪一天就不对，好不好？
好的，好的，明白。
好的，感谢主了。那还有吗？没有，我就回去了。啊，
我
还
有一
有
个问题。
吗？啊，说啊。是，莲
是
花
莲
树，
花，
莲花树，嗯，
就是今天有很大的收获，非常感谢神。然后也还有那个方中阿姨也分享了之后，然后我又在笔记上，然后又有
宝
更
宝，
多的就更深的一个得着。然后所以分享一点，然后后面再提一个问题。分享的这个就是。
牧师讲的，上帝差派我们去的地方，往往是受咒诅的地方。然后，这印证了，就是上帝他是爱他所创造的所有的人的。虽然每一个族类可能命运不一样，然后我们
好吧。
先认识神的，就像我们的家族一样，我妈妈和爸爸都是算在他们个子当中是最小的，然后我们也是爸爸妈妈那一代也是非常的受苦的，然后结果却有奇妙的，
看
上
看我
帝
的
有奇妙的计划，然后让这个拣选先临到了我们，然后今天就是我以前我也没有认识到迦南地是受咒诅的，然后只知道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呕泥。然后今天就学习到了，所以说不能光看的是牛奶与蜜，而是要看到神美好的计划，他是希望他所先拣选的人，然后去祝福那个受咒诅之地。所以神是施行拯救的神。
宝宝，
这神是施行拯救的神呢，这就是方舟阿姨分享了之后，然后我就是一下感动的。
宝宝，
然后在这个
宝宝，
被拣选了之后，然后成长的这个过程
宝
当中，
宝，
然后包括传福音，虽然现在我还是不太能够就是走到哪儿传到哪儿，但是我有圣灵的这个带领和感动要去做这样的装备，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三点，然后就是从牧师的讲道当中总结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在生命当中要避免自己陷入试探，但是像进入迦南地去祝福受咒诅之地呢，又是主动的去进入试探，但是这个主动的进入试探呢，其实是第二点，就是顺从圣灵的差遣，而不是由自己的一个血气。所以第三点我写的就是要识别血气，要时刻都要寻求智慧，然后来听从圣灵的差遣。这就是我的其中一部分收获。然后，我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刚刚讲到那个神，哦，主快来了。然后我有一个地方我还不明白，就是，有三部福音书里面都讲了，当那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这个，如果是单看这个的话，那就意思是说，啊，大家都知道快要到这个日子了，是不是大家都会避免去怀孕了和奶孩子了呢？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正确的理解和看待这个事情。谢谢，
宝宝，
好的，好的。你读一段经文呢，你要看这个，看就是上下文前后背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这个，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也是24章，就是他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指的是当末日来到的时候。你记得这个前提是这样子：当末日来到的时候，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或者说末日快要来到的时候，你越来越感到末日要来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断的讲这种，他不是讲某一个点，他是讲的一个趋势，讲的属神儿女，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你都能够体会到上帝真的快来了，上帝快来了，他真的快来了。懂我意思吧？就是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就末日来到，从快来，他真的快来，和到他真的来了，就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时间点，有这么一个 process 的这种情况下，那怎么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日子快要满足的时候， 没有什么比我们迎接主的来到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我们快快的为主而活更重要的，包括你生娃，包括你奶孩子。按道理，他这个对比是这个意思。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人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夺走的，就是我们奶孩子。拜托，孩子有饿了，你干啥不喂？在人世间是一个 of course 想当然的，毫无疑问的，毋庸置疑的。但是当主要来的时候，这些在地球上人世间所有这些毋庸置疑、毫无疑问的问题，都请你放下来，因为主比这些都重要。他是讲一个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当做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第一那个优先次序？也是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要学习把上帝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专一和第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呀，清楚吗？电话，他是表达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我们生命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在优先次序上？他在问这个问题。好，就讲到这里吧。谢谢莲花刚才的分享。我这里晚了，快到11点了，我要回去也12点多，睡呗1点多了。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到这里啦，好不好？小米又不肯出来，小七也不肯出来见，这个曹杰哥哥也不出来看看我的同班同学，不 nice。曹杰哥哥出来了，轩轩看到没有？曹杰哥哥有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你鼓励他唱唱歌好不好？轩轩有空鼓励。鼓励曹姐哥哥唱个歌，要不要？
正在睡觉，
哦，睡觉了。好的。
我看到他这里有个这个东西类，
啊，对呀，对呀，他可多名堂了，这个哥哥可好玩了，可爱的不得了，知道不？呀，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喜欢他的。他很多小符号啊，牧师都不会做，他又不教我，他可能会教你的，怀恩，知道不？哎，
轩
轩
轩都跟学会了，
轩轩学会了，你看轩轩学会了，我都没学会。曹姐，你对我不 nice，知道不？
完了，
你偏心，你教了轩轩不教我，你多偏心的，都不 nice。
人家是自学的，我没有教啊。
哦，这样子啊，轩轩，那你要教牧师了。我们同班同学你都不教我呀？啊？那你以后教我，那曹杰哥哥就不能在我面前拽拽的了，知道不？以后我就拽回去。我告诉他，我说我有同班同学教我，我不用你教我
在看什么？
了。好了，不闹了，我们让方舟阿姨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方舟。
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学当中，我们能够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分享，也感谢主，你使用牧师的生命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也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经历背叛的时候，我们的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就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的信息，让我们对于福音使命的那个紧迫感，主，是的，你进了，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轻看这地上的一切，也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是蒙你所纪念的。主啊，就求你继续的保守。也带领我们的脚步，主也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看见巴拿巴和保罗他们所经历的，面对这位同工马可他们所两个人所带出来的不同的一个选择跟他们的步伐，却透过这样子，你教导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原本是何等的卑微和渺小。 求主你就帮助我们，不要过度的膨胀我们自己，而是看看你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你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能够看他人比自己强，看见自己合乎中道，看你让我们常以为亏欠，求你就继续的带领我们的脚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哎呀，方便的话就出来见个面呗，打个小旗。